网上递进指引第二十五周，耶稣是活水、光和生命导引。这一周，我们跟着耶稣的旅程继续向前迈进。当我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渴望增强，我们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变得更清晰。我们就越容易选择用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们这一周将会被若望福音中三个很具震撼力的场景填满。这些福音场景不只让首批阅读四本福音的群众就基督的意义做出深远的反省，也让我们做出同样的反省。我们要仔细地阅读这些故事，我们需要加入耶稣与这些人物的互动中，我们要热衷于每一个问题、每一处误解、每一个短语的传接、每一次紧张程度的提高和场景人物的生命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会有关耶稣是谁的宣告，是经过细心安排，并且可以活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本周，我们可以更紧贴故事的起伏，因为他们已成为我们必经旅程的一部分。本周的默想将会帮助我们把这个必经的旅程中所获得的恩宠聚集在一起。在井旁的妇人、生来就瞎眼的人和耶稣的朋友拉匝路，代表着我们和我们在这必经中怎样体验耶稣。当我见到自己在井旁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并且早已感到非常的口渴，恩宠便会降临到我身上。当我可以讲出新的饥渴和可以满足我饥渴的活水，我就可以超越自己，抗拒信任上主的剩余阻力。当我明白耶稣，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借此向我揭示他自己，以及让我知道自己需要他作为我的救主，我将欢呼喜乐，并把好消息告诉全世界。当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被打开，恩宠便会临到，其他人未必相信我已经能看见。我知道我只可以不断向自己及他人重复承认这个事实。或许我会因着声称这先见之明而遭受某些人的拒绝，但在基督的光中，我可以清楚见到曾经医治我的那一位，为此我感谢和颂扬他。当我体验到自我牺牲并不意味着死亡，而是光荣上主，恩宠便要来临。当我体验到自己其实已经死去多时，被埋葬、捆绑和束缚，不再有生命力，我会感受到耶稣要我放胆前行的有力指示。善用下面的帮助，让这些末观成为本周每天生活的背景。这一周，我们承认耶稣是为我们而降临，同时我们对他的感谢也有所增长。我们的选择已被肯定，就是要我们的生活与基督合而为一，并与他对我的爱越来越协调。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 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毕竟，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开始这星期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细阅读本周的材料，他们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写成的。这些关于耶稣的生活描绘，有力地向我们揭示的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发现耶稣存在的奇妙方法。本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让这些故事进入本周的背景生活。我们越熟悉这三个与耶稣相遇故事的互动，我们就越可以感受自己的生命因耶稣而起伏，并从本周的反省得到果效。如果我们每一个故事反复思量，我们便可以领会本周可供仔细咀嚼的问题。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选择在中午一天中最热的时间去打水？她是否要避开村庄其他妇人？我生命中哪些地方使我尴尬而逃避跟别人交往？我生命里的正午之景是什么？我可以想象耶稣在那里迎向我吗？耶稣试着让他知道他感到口渴，或许耶稣希望更深入地认识他，但他拒绝了。他觉得不配，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耶稣提出要满足他的口渴，他拒绝了。他认为耶稣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至少在这口井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吊桶。我是怎样拒绝耶稣的呢？以借口？以困难？以障碍吗？还是我没有时间？我从未做过，或我的问题太复杂，或我不知道在纷乱中怎样找到你。当耶稣让这妇人知道他认识他，他便明白到自己见到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也许这人就是他一生所渴慕的。我愿意让耶稣揭示他认识我、了解我吗？我找到合适的话来表达他正是我一生所渴求的吗？生来瞎眼的人在被称为史罗开，就是被派遣的水池清洗他眼睛内的泥污，耶稣怎样成了一个水池洗涤我们眼内的泥污，使我能看见？就在他可以看见的那一刻，生命就变得困难重重。在人们相信他能看见以前，人们怀疑他是否同一个人。我的重见光明是否把我改变得令其他人对我的转化感到惊讶？人们似乎对他能重见光明感到恐惧，我对能清晰知道耶稣是谁感到有哪些恐惧呢？为要跟他在一起，我又要做哪些决定呢？马尔大对于纳扎路的死道出极大的哀伤，并且有点埋怨耶稣。
主，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
我对生命中哪些失落感到悲愤呢？甚至为着他们埋怨上主，而不认为所失去的可能就是彰显上主光荣的机会。尽管耶稣告诉马尔大，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他仍然不肯相信耶稣可以立刻将死去的弟兄复活起来。 我对耶稣能带来生命又有什么怀疑呢？
耶稣站在坟墓前哭泣，
他坦然表达了对死亡的感受，他是否正在凝望面对自己的坟墓呢？我可以在哪里与他在一起呢？我可以站着面对自己每天生活里的坟墓吗？耶稣喊出释放生命的话，
纳匝路，出来吧。
他今天怎样向我做出这样的呼喊呢？这一周的每个早晨，当我穿上鞋子和衣服，我将为这一天做准备。每天晚上，我要用一点时间为这意义深远的旅程献上感谢。这些都是恩典，都是恩宠，都是关乎与耶稣的结合，都是为着上主更大的光荣和为他人侍奉。给这趟旅程，生命中一个最大的发现是辨别有可能和或许。这一周，我们继续通过耶稣的描述，被吸引到他个人和行奇迹者的使命中。他继续透过神迹，使他和他的道路成为一些人的有可能和另一些人的或许。若望福音的前十二章不只强调耶稣的奇迹和能力，还强调了他要激发反应的渴望。这些奇迹常常出现明显的不可能。
他们没有酒了，你没有吊桶，我们只有五个麦饼和两条鱼，如此多的人，这算什么？
耶稣将不可能变成奇迹，借此制造讨论和相反的意见，因为没有或不能拥有而产生的表面张力，以及因为信与不信而产生的内在挣扎，总是存在的。这一周的默想练习邀请我们以决心和反应来祈祷。我们听到主的召唤，要我们本身成为奇迹。我们跟井旁的妇人一起，对这个讲出我们所有事情的人产生疑惑。他不只给我们洞察力，更把维持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
怎会这样？
主赐给我们能看见耶稣的新视野，但其他人却没有。他是真实的吗？
他向我显示，我就会敬拜他。
但我们有时候见到他，有时候却见不到他。我们从某一种死亡的状态中复活，但这是真正的生命吗？我们在坟墓里已经很久，有些事情看似或许可以发生，但在我们简单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完全有可能发生呢？若望福音内的奇迹之书，为我们这班门徒做准备。借着相信耶稣的有可能，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出神迹的价值，因为他能把疏离者转化为笃信者，让看不见的能看见，并且将死者复活。我们也以怀疑的一面来祈祷。耶稣的神迹使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不再跟随他。 他给我们的训示十分艰深，他引发的对立和矛盾越来越严重。我们对自己是否能够与他停留在有可能里面而感到疑惑。当他由激发者成为怀疑者，当他由激发者成为被怀疑、被憎恨以及被定罪的人时，我们开始在恐惧中祈祷。这一周我们跟他一起祈祷，他为我们改变了水、光和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祈祷包含了我们既被吸引又感到惧怕的情绪。我们为自己的疑惑和继续跟从他的渴望祈祷。
我们投奔谁？唯你有永生的话。
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耶稣，这一周我盼望能跟你更亲近，更能安于你所做的事情以及你驳斥别人的方式。我喜欢看到你接触、医治和安慰那么多人。起初我只是在远处观望，看到你对其他人是多么的温柔，然后我看到你对我也是那么的温柔。你的慰藉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当你提出邀请时，你牵着我的手，以直接平静的眼神望着我，邀请我要有勇气。我感受到你要引领我跟你建立更深的友谊，你已成了我一个亲密的朋友。我在福音里读到井旁妇人的故事，我到井旁的时候正是烈日当空，没有其他人在附近，我只想打点水，然后在遇见任何镇上拒绝和嘲弄我的人之前离去。岂料我遇见了你坐在井旁，就好像你一直在等待着我一样。你邀请我以另一种水来解渴，突然我体会自己多么的口渴，并且充满渴求。我盼望改变自己的生命，矫正过去的错误。我把上主在我生命中拒于门外已经那么久，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回头。然后你邀请我进入你的活水和永生，你棕色的眼睛坚定地凝望着我，表示了解我的罪，但是我所有的缺点似乎都不打紧，你以怜悯把它们完全抹掉。所有使我跟上主保持距离的原因都不再重要，包括我的罪，包括尽管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包括尽管我犯下许多的错误等等，这些全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邀请我进入新的生命。我感受到新的自由，你能打破阶级障碍，跟一个低下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我也是个卑微的人，却能感受到同样的自由。我似乎一下子轻松了，我只想高声把好消息喊出来。
来看，
我要把你介绍给所有人，那些曾经拒绝我使我惧怕的人。我所有的恐惧都不再重要，因为我有你的好消息、你的活水和我见到你在你之内的自由。耶稣，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感谢你邀请我进入奇妙的爱和生命里，感谢你爱我， 医治我。跟那匝鹿的故事一样，当我跟你分离，你为我哭泣，但你从没有停止爱我。当你看着我从坟墓里东歪西倒地走出来时，当你为我解除束缚，给我自由时，请让我也能感受到你的自由。阿们。